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很高兴呢，今天呢继续哈，我请到了楚牧师还有丽芬老师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我们谈这个儿童性教育的这个系列的部分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啊，这个反响就很大了，已经有很多人呢给我们有回音了哈。不过在这里呢，我想还是就是请楚牧师和丽芬老师呢先跟大家问一声好。
是，大家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是，那我想到呢，听众朋友们一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呢，就会有一种期盼呢，就会觉得，哎呀，就是他们会比我们了解的多，他们会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就是领路人了哈。因为我们在说，在我们的就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导师带着我们往前走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方面是不明白的哈。
呀，
包括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在儿童性教育这个部分啊，两位老师就是我们的导师。
谢谢，不敢当。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部分呢，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新的开始哈。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包括我们对待孩子的了解，带领孩子对自己的了解，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那因为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真的有很多人在面临性方面的这个挣扎呀和挑战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先就想插入一个部分哈，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讲儿童性教育的这个观念的问题哈。那么最近呢，我们收到的这个email 哈，里面就是其实有一个姊妹给我们分享了很强烈的她内心的挣扎哈。那么她甚至也提到了，就说是关于性成熟的这个时期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很困惑，他现在24岁哈，但是他觉得听说哈，女生的成熟期应该是在30岁左右才生理上才会成熟啊。他说我现在我24岁就已经好像是有这种性的欲望哈，还有就是我是不是这种是不是犯罪呢？这种是不是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难堪的一个方面哈。所以我想呢，在此呢，我也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不解啊。那么在这方面不太确定啊，那我们是不是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针对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先来谈一谈呢？
好，其实性是我们人的一部分哈。
嗯，
这个如果没有性的话，都没有我们了。我们今天也不能在这里谈话了哈。但是怎么看待性是非常重要的啊。弗洛伊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性是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哈。”
嗯，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性的话，就没有我们了。
嗯，
夫妻之间就没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想他是在他成长的里面，他自己受到很多这方面的折磨哈。
嗯，
我要讲折磨是特别是对男生来讲，因为男生可以说从进入青春期开始起，那么他跟女生是不太一样了，因为男生有一个外在的器官，他可以好像比较可以容易摸得着，然后男生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个所看到的图片啊这些的影响，所以对大多数男性来讲，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可以说统计学大概有95%以上都曾经有过自慰这些事情哈，所以这些是对男人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说没有适当的了解的话，那么恐怕都会一直在罪恶感的里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个研究是讲到说，就是在这之后就是会有罪恶感的情在里面。
OK， 那这个大部分就是说是男生跟女生的生理成熟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从就说是青春期开始吗？还是就是到我们真的是已经是成年人了哈？就说是像这个就我们这个听友讲的30岁了，那么女人要30岁才可以变得成熟吗？
通常其实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说，在青少年之前对性是好奇，但是没有欲望。就是很单纯的、比较自然的、他可能要探索自己的身体，
是
或是可能自己有可能有人也会摸自己的性器官、那个比较是一个快感，好像觉得很舒服、是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是
好。那通常是过了青少年开始第二性征出现，好，开始有乳房，可能我们开始有喉结，好，这个男女不一样的发育跟发展的时候、开始荷尔蒙在变化的过程，开始会对性有一些欲望。那其实我要恭喜可能来信的听众朋友，其实你是正常的，有性欲是正常的，但是不是到了30岁，有可能你从青少年开始阶段就有，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对性欲的反应可能有些人不会有特别的敏感，不会特别觉得说他对性是好奇的或是有欲望的，但是有些人会，那我只是比较关心是说，当我们有性欲之后，好，我们怎么去处理？
对。
好，通常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去看一些色情网站，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不被允许认识性的，
是，
所以他
因为这是一个隐秘的部分哈。
那好像从我们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提过，性是跟我们生活所有的部分是相关，
是
它不是只包括有小 baby， 或是自慰，或是高潮，这个才叫性，可能它跟我们身体不同的结构，男孩子对性跟女孩子对性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是
或是我们心里的感受。我是女孩子，我可能喜欢温柔，我可能喜欢比较温柔的人，那可能男孩子他就比较刚强壮胆，
勇猛，
可能那个就是说我们心里的感觉不一样，
对，
他可能也跟我们人际关系是有关系的，我怎么样跟男孩子相处，我是一个女孩子，我怎么跟男孩子相处，我是一个男孩子，我怎么样跟父母相处，
是
跟我的女朋友相处，这个都是性观念的一部分，
异性的，
有可能包括我们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我们不同的信仰，这个都可能形成我们性观念的一部分，所以性是广泛的。 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有性欲之后，可能如有些不同的国家，他可能就是很自然的把它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就不会去找色情小说，不会去找网站，就是他很自然的在父母的观念里面就会分享给孩子知道。
Okay.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专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从小可以跟孩子很自然的谈性，可以建立正确的性观念，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自己去找一些资料，或是上网去找一些色情网站看。那有些人对性欲的处理他就会升华，那个升华的观念就是说他会去做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去运动，运动来发泄他的性欲望，他可能会透过他可能去读很好的书，他把他转移注意力了，他不再 focus 在那个，就不再把焦点放在性欲这件事情上，他转移了注意力。那有些人他就会去找正确的资料来看，好，比如说他会去性教育网站，或是他会透过一些书来认识自己的身体心理结构，然后从这边帮助自己认识说，哦，原来性欲不是罪恶感，不是可怕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一部分。那我可以用就是说用生活很多层面来处理它，或是来认识它。
当你不在我身边，我又掉入过去的深渊，像一只被遗弃的狗，摇着尾巴自怜。假如你永远不在我身边，我会不会又走回原点，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忍着泪水操练。人生是走不完的圈圈，仿佛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回过头却又发现没变的依旧没变，没变的依旧没变。哦，不要再像从前，哦，只要勇敢向前，为生命写下喜迎的诗篇，因为你还在我身边，因为你还在我身边。人生是走不完的圈圈，仿佛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回过头却又发现没变的依旧没变，没变的依旧没变。哦，不要再像从前，哦，只要勇敢向前，为生命写下喜迎的诗篇，因为你还在我身边，因为你还在我身边。
那是不是女孩子跟男孩子通常在这方面哈，这就是在对性的认识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就比如说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这个方面会如果要涉及到了以后会觉得就是很就像您刚才丽芬老师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会很有罪恶感哈，会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自己好像是有这方面的这种情况出现。那男孩子好像是不是恰恰跟女孩子会有一点相反呢？
男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 ，OK， 因为就正像说，比如社会来讲说会禁对色情这些，尽管是这是以色情行业来讲，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事业，OK， 意思说有很大的需要，有很多人买这些或者是看这些东西这样子，但基本上来讲就像你刚才提到说它本身是一个隐晦的东西，毕竟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东西就是这么样公开的谈，比较上来讲的哈，总是一些私事这样子，对，所以对男人来讲也是会的，当他上色情网站去看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基本上会沉迷下去，正像说听众来函会很容易沉迷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像个老虎一样的，OK，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当你掉进去之后，你就会被老虎拖住了，而且越拖越深，越拖越深，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旦掉下去之后就不容易爬起来，这是听众来函的时候的困难在这里。
是是是，
我想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分享，就是说因为男生女生的身体结构不一样，那因为好像如果从一般的研究资料跟一般的书面资料来看，男孩子是比女孩子容易有性欲，因为身体结构，比如说男孩子，因为他一看到刺激的东西，他自然就会勃起了，他的阴茎就会勃起，所以他就会有快感，
甚至有时候不要看到也会勃起了。
那女孩子来讲，因为性器官的生理结构不一样，
对，
所以女孩子在这边的反应哈，比较不像男孩子那么多，
那么明显。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会有性欲的需求，这个好像男女他是有身体结构的差别，但是我如果从心理层面来看的话，女孩子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可能来信的观众他会提到说因为他没有男朋友，然后他的妹妹又结婚了，类似像这些其实
对他多多少少都是一些影响，
一些影响，或是他会觉得心里很空虚的，所以他这时候如果抓到一些资料可以看，这些资料如果是正确的，刚好可以帮助他是朝正面的去发展，如果这些资料是比如说言情小说，是一些色情网站的资料，他看了之后的确就会像刚才楚牧师讲的，可能就会误入歧途，就会就是说会没有办法自拔，因为你陷入在那个情境里面，你每天想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我刚才才会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是可以朝向比较就是说转移注意力，好，我们做不同的事情，好，不同的事情，或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圣经的观念来看，比如说可能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个方法哈，
对，
这些都
是一些方法，
就是当他面临着就已经接触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寻找这方面的这个途径哈，想要去有一些的抒发也好，舒缓也好哈，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他们去找一些方法，
是不是
啊，而不是只是沉迷在那个其中哈，
不过让我把这点也稍微谈一下好了，因为刚才丽芬她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哈，那我从男性的角度来讲，
对，
因为我现在有很大岁数了，
这就是我们的好处，
是也曾经有青少年的那些期，
是，
性其实对男孩子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就像刚才讲的，甚至你不用看什么东西，有时候他也是会勃起来和这些的，那么当然有稍微有点刺激的话，那么就或者不管是眼睛看到啦或怎么样的话，都会面临到说这个可能需要发泄的问题这样的，那当然在这个上面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外面的一些文章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些是反对，比如说反对自慰，反对自慰这样子，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把这个看作是上帝给的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个是也有些人反对这个说法
OK，
但是让我们去想一想看哈，动物的本身它是没有道德的，动物的本身它做这些事情，如果说有性行为，动物的它没有道德性，并且他们是被约束在怎么样，一年只有一次的发情期
哦、OK， 就是上帝已经给他们规定好的这个时期
了。对对对，所以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为了传宗接代。我大概老虎不会反对吧？因为我们都不是老虎。但是大概是可以这样了解这样。但对人来讲就不一样了哈。对人来讲，因为人是没有期限的，没有任何时间。特别对男性来讲，几乎是马上就可以的事情哈，这样子。所以无论是在婚前或者婚后，甚至婚后之后，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无论是名人与否，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于性的事情，也就是他可能婚外情之后啊出了问题等等的这些。男人有了钱就是要什么？我们讲难听点就是要女人，是这样哈。男人有钱就变坏，都是跟这个是有在里面。当然这些我不能说大多数人如此，但是我们会看到确实很多这样情在里面。那也就是讲到说性对男人的这种影响，他的这个非常厉害。因为性结合什么的，性结合美女，结合了这冒险，还有探索在里面。所以对男性来讲，性是非常一个刺激的事情。那我要提的一个是说，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男人来讲，他更要小心，不然很可能就毁于性上面。这是我要提到的。
是，那非常的谢谢楚牧师俩还有丽芬老师啊，就是说是真的是我们的时间很短啊，利用那么短短的十几分钟啊，就跟大家来简单的哈，我们来分享一些广泛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也特别呢，也是想要告诉我们的听众哈，就是有性欲其实不是一件的坏事啊，也不是一件犯罪的事情哈。这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宠人类啊，给我们人类一些特有的一些的生理的反应哈。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部分，我们从中可以去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性的观念哈。好，谢谢两位老师。
生命有路旁野花，骄傲仰望天地，软弱小草也不怕狂风暴雨，无情清醒，因他有耶稣看顾，保守爱护，哦，他们不迷途。年轻你我深爱的儿女，满怀使命理想，胸怀大志，努力在飞翔，怕能实现梦想，每时刻寻找自我，发挥自我，哦，岁月不蹉跎，即使我失败后觉得是一匹被孤单，我仍要抓住生存向胜利的标杆，怕能实现梦想，每时刻寻找自我，发挥自我，哦，岁月不蹉跎，就算是再失落也不放弃主的命令，我只求再重新迈向快乐的自我，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
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